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县太爷呢，去马上又给他打工作揖，就说：“禅师啊，我忏悔啊，刚刚我错了，我现在才懂啊。”然后白隐禅师又跟他说：“现在你在极乐世界里头，一念之间，我们常常不经意之间会出现这种问题啊，大家注意，每一个人都有会愤怒的时候，有的人愤怒的频率比较高，有的人愤怒的频率比较低，但是我要劝你一件事情，愤怒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像啊，这个一把烈火啊，在你的修行当中哈、啊，就是拿《首楞严经》这部经的那里面哈、啊，你来找他也是一样，在五这个五音区域里头哈、啊，你还是看他有很明显的讲到这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在修行的时候，你以为我现在最近常常念佛，我在修行，可是有一段时间你以为它都不发生了，但猛不防的时候砰又会出来啊。所以这个我们对于五音区域的这种东西，自己必须要保持一定的警觉啊。它发出来的时候有时候很强哦，所以在修行当中，或者是在做我们一般人的所谓情绪调理当中，我们要注意，你即使有在注意在调整这些东西，可是有时候突然间还会再发，一定要到一段时间它慢慢的真的被调伏了，最后转速成智啊，这个愤怒啊、嗔怒这一类的东西呢，慢慢已经转了，那么转成一个转速成智的力量的时候，那我们才算是说这个修行是成功的。人在愤怒的时候很容易失去理智，引发了冲突啊，做了错误的决定，这是很容易的哦。所以过去呢，那么在心理学家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如果你能够自己能够知觉到你现在正在生气，那么你能及时停下来，然后想一想，然后再去做，就 stop think do 啊，这就对了。可是哈、啊，我们在生气起来的时候，通常又如洪流，你很少说那个时候你想把它制止下来。所以我们的决心很重要，你感觉到自己牙起来时尊，如果那个时候有一句啊阿弥陀佛就转了，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常常那个时候没差这一句，你能使用这一句你就会转，但通常不容易。我们在平常生活中常常发生的哦，爸爸妈妈在训诫小孩子的时候，也是那个话讲的也很过分哦。啊，夫妻之间吵架的时候，话也讲得很过分哦。吵可以，不要讲得太过分了。那个嗔怒就像很强烈的火一样，他会把夫妻两个人原来婚姻的那个园林呢、啊，园就是园地的那个园呢，园林呢、啊。啊，那个夫妻的生活的这个平台啊，给烧毁啊，所以愤怒一定要小心啊。起来的时候，你能念一声阿弥陀佛，透过阿弥陀佛转过去，我知道。而且就在念里头转了念，发觉自己感觉到此刻也正在修行。此刻也正在给自己一次很好的磨练。我们有时候也是会碰到对某些事情很烦恼的时候，一直放不开， 这件事情一直在内心里头这样缠在一起，你也是一样，就在这个时候你出去走一走，然后念阿弥陀佛，你还是可以转过来。我们被这些负面的情绪缠着的时候是很痛苦的事情了。那么所以以前呢，我给各位讲过，应该给各位讲过这个小故事的。有一次有一位女士她来找我，就是跟我晤谈，她一进来我就看了，这个人应该社经地位比较高的人，她就进来了。她一进来她自己就先跟我讲，她说，老师，我不是心里有问题来找你。我说很好，没有问题最好了，坐下来聊聊。他说，我是来请教你一个问题。我说你说吧。他说啊，我看到你的在书里头谈到这个愤怒来的时候就 stop think do， 停下来想一想再去做。可是哈，我试过好多次停下来想一想再去做，可是我越想还是越气，然后渡出去的还是原来那一副模样。他这样告诉我。我说你说说看，你到底碰到什么事情，你方便不方便哈讲给我听。因为这种事情呢、并不是用通则性的来解释哈，可以把它解释得好。你最近碰到什么问题，你说说看，我来引导你从一件事情里头去了解。他跟我说，他说我确实是不错，我是一个性子急的人，因为性子急所以我很容易愤怒。我说那怎么样呢？他说哈，我对我的同仁有时候很急，我讲话也不留人，所以我也会骂人。我说我知道这是你的脾气如此。然后呢，他说我对老板也一样，我的老板也让我三分。我说凭什么老板也要让你三分？他说我替他赚很多钱呢。我说哇，你老板的 EQ 真好，那个情绪智慧一流的。要是我来当你的老板，可以赚很多钱哈、然后我就是忍一下你的坏脾气也没什么关系呀、他在那里笑。我说我跟你讲，你现在可以说说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他说我公司里头这个有一个客户啊，他向公司买了一个新的一个装置。那我们呢，这个装置呢是刚刚从新又这个 update 升格上来的一个新的机器给他。我们也把那个工作单什么东西都讲得很清楚，我们也派人去协助他。他到最后呢，他说不需要我们协助，他们自己就会装了。装完了好了以后，一开始做下去，一 run 下去，就发生了一些废品，就产生了一些错误，就为废品。所以他就来找我说，一定要我们要赔偿。我说我们的东西好好的，为什么要赔偿？我本来跟你讲，这些东西有新的工作单，你照工作单去做。你没有照工作单的程式去做，你也没有要我们帮忙去帮你做，结果你把它产生这个问题，你还要我们赔偿，他不肯。他说呢，就在电话里头几句话，他心里一急，就跟对方就吵起来了。不止吵起来，他在电话里头就挂了对方的电话，很生气就是了。我说，这种事情在生意场上也常有，我想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啊。他说，这里还没有完呢。 我说那怎么样？我说很生气，马上我就想到你 stop think do， 我不应该那么生气，停下来想一想再去做。我越想越生气，他实在太不讲理了，而且讲那个话有一点像啊，就是威胁恐吓那种样子，所以他很不生气，很不能这个质疑，所以他越想越去，他从十楼坐了电梯到地下室，开了他的车子，再找到对方公司去找他，跟他理论。我说很好，很有效率，是不是？他去跟他理论了，他理论了以后呢，又和大家谈的又不怎么样，所以跟对方又在那里拍了桌子，然后很生气的回来。他说：“老师，我想了想，我觉得我好像有一点哈，这个得理不饶人的味道，我的脾气也比较快，所以我想一想，我还是来请教你，我真的不想再做这样子的人了。”我说：“那你那件事情解决了没有？”他说：“还没有。”这才刚发生的，还没解决。我跟他说：“来，我告诉你，我给他一张纸，一张白纸。我说你笔拿着，你把它写下来。我问一个问题，你就回答一个问题。啊，那个主持是我。啊，我说第一个问题是，我现在碰到什么事情？简单的写。”他再拿一个笔来，我现在碰到什么问题？啊，他简单的写，这样写，简单写就好。第二，我现在在做什么？我准备接下去做什么？我现在很生气，我接下去要做什么？写下去。第三，我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我这样说，没有。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真正想要什么？他不能要我赔偿，但是我可以协助他把它做好。第五个问题，那我该怎么办？那第五个问题他就没有写了。他说：“老师，那我懂了。”然后他告诉我，他说：“老师，在你的书里头这五个题目没有写。”我说：“哪里没有写？有啊，怎么会没有呢？书里都有啊。”所以一般人比较忽略，说 stop think do， 停下来想一想再去做，但不知道想的步骤是什么，所以越想越气。你去看你的家庭里头，如果啊这个子女给你一句比较这个呛的话，你会不会越想越气？会啊。可是你不知道怎么想，你真的要他做什么？但如果照这五个题目来做的话，你把它想过，就脑子里头变成有一个顺序，我要做什么，怎么做，怎么想，最后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出来。所以我再给大家重述一次：第一个，自己问自己，我现在碰到什么问题？第二，我现在在做什么？我接下去准备做什么？通常是我现在很生气，我现在正想骂他，接下去做什么？我才不理他。或者是对自己的小孩，就是我气起来，我把他赶出去，都有可能哦。对配偶也有可能讲这种话哦。你现在在做什么？你准备做什么？第三个，这样做有什么好处？第四个，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第五个，那我该怎么做？你碰到很大的一件很气的时候，你坐下来拿一张纸，照我给你讲的这个方法，你真的把它写一写，写完了以后把它撕掉，因为你的脑子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当有步骤的一个思考程序，你不会把它撕掉。尤其是因为你用手大脑用你的手去来写它的时候， 等于是启动了你的这个 prefrontal lobby， 启动了你的前额脑皮质来开始思考。那这个时候理性开始占了主峰，那么情绪的东西它会冷静下来。那我们透过这个五个问题下来以后，感情跟理智的东西就比较能够平衡下来，那最后要做出去的结论就会好一点。所以我们常常要去留意这种事情的。但是这种事情我那天跟他讲完了，最后那个题目念给他说，那我该做什么，我该怎么做的时候，他没有写，他跟我讲说，老师我现在懂了，我该怎么知道该怎么做了。他说，老师我愿意给你，我愿意给你一笔买你的，这是你应该是你的专利吧。我说没有，这也不是我发明的，哎，你就拿去用吧。那么你看看，一个人愤怒来的时候，愤怒来说压力大不大？很大。血压高不高？好高哦。而且你可以自己实验看看，你把血压啊、在家里，然后你装着很愤怒那个样子哈，然后也拍着桌子装很怒的那样，然后你马上来量你的血压，看血压高不高，马上就高起来，好厉害啊！为什么高？因为你心里面这么想，马上要加心脏要加压，然后把很多的这个血液要送到各个器官，随时准备要跟他拼呢、啊，那血压很高。所以有很多人讲说我气死了，这句话不是形容词啊，是真实的。人都是气死的呢，真的是气死的呢，要注意啊。那么我们也要注意，当我们愤怒的时候，我们可以导泄啊，透过导泄法来导泄啊，我把我的愤怒导泄出去，我的愤怒导泄出去了，我心就比较平静了。哎，我能保持我心比较平静的时候，我的心既然平静，我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相应的可能性就提高了。对，所以我们在愤怒的时候，我们好像被一层乌云隔绝了啊。我们在不爽的时候也会隔绝，但是气得很厉害的时候，甚至于气得说会觉得死掉算了。你知道有些人气的跳楼不是忧郁症跳楼啊，所以一气之下就这样冲下去的，这种事情并不是忧郁症的人哦，是因为他冲昏了头，气愤的冲昏了头，他冲动很大，他突然间死的本能代替了生的本能啊，这个 death instinct 代替了啊，这个他的这个死的本能啊。那么这种状况呢，那么我们了解，一个人在碰到某种事情的时候，我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我也没有怎么样，我今天这么冤枉啊，那么这个受到当事人这么样子的这种抨击或者是凌辱都有可能哦。那么请注意导泄法，导泄法呢，第一个是对当事人导泄的技巧，你可以跟他讲对事不对人，并以直述句来进行。他伤了你的自尊，你很生气，但是你对事不对人，你跟他讲，你刚刚这么讲，我并没有这个样子，所以我很受委屈，你可以跟他讲。对着这件事情你不去骂他，你刚刚讲的那个话你委屈了我，可以这么讲，对事不对人。但我们讲啊，你这个人啊，针对那个人讲，你这个人就很严格啊，你这个人很可恶啊，你这个人实在是啊，这个没有人比你更凶恶的人，你是很毒哎。我们不是，我们讲对事不对人，说你刚刚对这件事情做的 这个讲的这个话不符合事实，我不是这个样子，对事不对人。第二，说出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批评对方。你这样讲有点冤枉了我，我觉得很不舒服，可以跟他讲。第三，注意时机的适当性，那个时间可以讲你才讲，那个时间他正在愤怒，你讲也没有什么用，所以最好是摆下来，把握你的语言跟肢体语言的适当性。啊，我以前跟各位讲过，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讲话情性啊，感情啊，是这个是他的主要平台啊，感情啊，是主要平台。那么你要去做沟通、做谈判、做任何事情，感情是平台哦。那么你注意，在感情的沟通上，必须是初步最重要的一个基本条件。语言能够产生感情的这个部分，语词语言能够产生感情的这个部分呢，语词的部分啊，语句语词部分只能够传递感情的7%而已，讲话的语调却可以传递我们感情的38%。那么讲话的时候的表情跟肢体语言这个部分传递了55%啊，所以你板着脸都不要讲什么东西，就瞪着他一眼，对方就说你干一些不行，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嗯，你又怎么样？你想怎么样？就变成很凶了。你就那你会觉得我一句话也没有讲，你为什么讲这种话？他已经从你的脸上读到55%的，你好像在很憎恶他一样啊。那所以，父母亲跟小孩子之间也很明显。父母亲一看小孩子脸那么怎么样，他说我才轻轻的跟你讲一下这事情，你有什么好生那么大的气？小孩子说我哪有生气，我一句话都没有讲哪有生气。这个妈妈就讲说你那张脸就告诉我啦，是不是这个样子？这个脸很厉害，夫妻之间的脸更厉害。哎，那么所以你讲一句说我爱你呢，我关心你呢，讲一声我爱你跟我爱你呢，我爱你或者我爱你，这个传递的语调出去的爱差别大不大？好大哦。你跟一个人讲说我爱你呢，那句话人家知道你是恨他，是不是这样子呢？是不是啊？对。但是呢，那种情人在讲的时候是讲这样讲，我爱你的，对方那一句哈，再加上表情，无声胜有声，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那个人的感情的传递里头是在这个地方表达很非常的明显，所以要注意我们的语言、肢体语言的表达的这个适当性啊。所以我们在导泄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尤其是在家庭，因为有人讲说。哦，这个整家庭里头哈、哦，这个永远演不完的戏哈、哦，一边啊，一直永远演不完，本来就这样子啊，因为这里面是情，感情最浓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很敏感，很容易产生互相这个。觉得不舒服的地方，所以回到家里，在家里要维持家里的那个和谐啊，你还是要学学，当你有一个人愤怒来的时候，你能够处理这种愤怒的问题才可以。你的家愤怒的东西没有的时候，阿弥陀佛常在你家；你的家愤怒常常在发生的时候，那阿弥陀佛的光照不进来。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有时候找没有办法直接向他倾诉，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向他倾诉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别人说一说。所以有时候小孩子、青少年他在发大脾气的时候， 这个爸爸或妈妈就停下来了。停下来了以后呢，然后呢，过一会儿，他找了这个爸爸找了妈妈，妈妈找了爸爸，两个人讲一讲，请度请度，那很好。但是如果这对夫妻不管是谁请度给谁，那个人火了，马上又去找他的孩子，又把他奚落一顿的时候，这样好不好？当然不好。对，愤怒，它是在这个我们的平常这个修持的方法里头，导泄法是你可以导泄的时候才导泄，但是不能导泄的时候，那你只好叫搁置法，先把它放到一边。为什么？时机不当，不能导泄，就只好采取了搁置法，告诉自己改天再谈。尤其是你家里，你在跟青少年哈，这个在管教青少年的时候，你看到他已经变脸了，就停下来，你不见得今一定要今天讲，